在做奉献同时，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啊，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到四十九节，由我来念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：“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”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，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。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，用机旋甩去，打中非利士人的额，石子进入额内，他就扑倒面伏于地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是我们基督徒耳熟能详的故事。大卫当时只不过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一个青少年，甚至可能还不到打仗的年龄，竟然能够用一颗石子能够击败当时的巨人歌利亚，这是直到如今我们都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。为什么我们喜欢这个故事呢？因为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，我们也不是同样面对在不同的关口当中生命当中的巨人吗？有时候在身体上，有时候在家庭，有时候在工作，有时候在服事上，常常我们生命当中的巨人一个一个，而且是层出不穷的来到我们生命当中。多少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些生命的关口，面对生命的巨人的时候，我们也觉得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能够战胜我们生命中的巨人。我们何等渴望大卫战胜歌利亚的故事能够重演在我们生活当中，不是吗？可多半时候，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的巨人的时候，我们反而常常是像当年摩西所派出去的探子一样，记得吗？那些探子到了那应许之地，一看那里人像巨人，马上觉得自己像什么蚱蜢一样。我们常常就有感觉，当我们面对生命的巨人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感觉，我们觉得自己像蚱蜢一样，立刻心灰意冷。我们何等渴望能够像大卫那么勇敢，能够面对他生命当中的一些难关。但实际上，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，你会发现其实大卫也并不是一个天生勇敢的人。特别当你读到诗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多少次当大卫在面对敌人的时候，他里面充满了孤单跟恐惧，甚至无助，就好像你我一样。事实上，这是为什么我很喜欢读诗篇的原因吗？ Right? 你为什么喜欢读诗篇？因为诗篇说出了很多你平常不好说出来的这种话语嘛，他说出了我们心中的疑问， Right? 他说出了我们里面那种沮丧，他说出了我们对神的呼求，他说出了我们那种等候中的不耐烦。如果你越读诗篇，你就越明白，其实大卫跟你我都差不多，也是非常软弱一个人。那为什么他能够那么勇敢，能够迎向歌利亚，至终战胜他生命当中的巨人呢？我相信他的勇敢的秘诀就在于他的坚持。他不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哦。现在我看见很多人也是很坚持，不过是坚持己见，你知道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意。见过这种人吗？很多哦。结果反而带来更大的祸患。那大卫的坚持不是坚持己见，大卫的坚持是一种对神的坚持。跟你们说，对神的坚持。而今天当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各样的困境，生命的巨人的时候，我们同样也需要这种对神的坚持。怎么样的坚持？四方面。第一个，要坚持信靠神。跟你们说，要坚持信靠神。 在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，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第四十五节，这怎么说呢？大卫对非利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四十七节，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胜败全在乎谁啊？耶和华。当大卫在迎战哥利亚的时候，你发现一件事情，他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巨人身上，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神身上。事实上，如果你仔细读大卫哥利亚的故事，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急于告诉大卫这个巨人有多么厉害，大家都急于告诉他，他身高六肘，又多一个虎口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甲重五千舍客勒，手拿着枪，枪头就重六百舍客勒。哇，我相信这些人都是主修巨人学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巨人了如指掌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越修巨人学啊，你心中越充满恐惧。但是我们看见大卫，他心中却是坚定的依靠神。怎么知道呢？如果你仔细看这段圣经，你会发现在这个故事里面，他九次提到永生神跟万军之耶和华。你就知道大卫主修的不是巨人学，大卫主修的是永生上帝学。 Amen。 跟你们说，你要修永生上帝学，跟他说你的注意力永远不是在你的环境，你的注意力永远是在神身上。事实上，如果你仔细思想这个故事，想想看，为什么那些其他的人，他们只提到巨人，却不提到耶和华神呢？我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他们以为那不是神的事。在圣经里祷告，哦，那是神的事，读神的话，那是神的事，但在战场里打仗，那就不是神，那应该靠刀靠枪才行，这个神没办法。弟兄姐，多少时候这不也是我们面对每天生活的这种心态吗？我们常以为呀，读经祷告啊，那是神的事，在教会服事那是神的事，但是做生意、买卖、家庭的难处、工作的难处，我们看见社会的问题、国家的问题，那我们就哦，那恐怕是要靠人的智慧、势力才干的。但大卫却不是这样想的，大卫坚持信靠神，他相信神是坐在宝座上的主，他掌管一切，甚至征战的胜败都在于耶和华。 Amen。所以曾经有人这样说我们所信的神呢，他们说 If he is not the law of all, he is not the law at all. 如果他不是一个一切的主的话，那他就根本不是主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信的神，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宰。 Amen。换言之说，他不但是你我生命的主，他不但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主，他更是我们一切的主，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家庭的主，在我们工作当中我们工作的主，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我们职场的主，是在社会当中是社会的主，更是全世界的主宰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今天当你在面对人生各样困境的时候，你需要来到神面前来学习，来信靠他。Amen。 事实上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是神的儿女，你的事就是神的事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你是神的儿女，你的事就是神的事。而且诗篇138篇第八节怎么说，我非常喜欢第一句，我们一同来念，来，耶和华必成全关乎什么？谁的事？谁的事？你可知道耶和华必成全关乎你的事吗？哈利路亚。只要你是神的儿女，你的事就是神的事，耶和华必成全关乎你的事。 Amen。 无论你在生命当中遇见多少生命中的巨人，你的巨人有多 巨大，让你心恐慌。 No， 你不要被这个影响，你眼目不是在巨人，我再次说，你的眼目必须是在神的身上。你要选择信靠神，相信神的确是拥有你一切问题的解答的。 Amen。 事实上在第四十五节里面，我们看见大卫之所以能够信靠神，还有一个小小的秘诀。四十五节里面大卫说，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在原文这个军队不是单数，这个以色列的军队是一个复数。换说大卫不只是看见一支军队，不只看见一支军队，那还有另外一支，什么军队啊？神的军队嘛。大卫不只是看见以色列军队，他更是看见神的天使天军。 Amen。 如果你的眼目只看见环境，只看见地上的军队，我告诉你一定充满害怕跟恐慌。就像当年以利沙的仆人嘛，你还记得有一次当亚兰王在围绕着多丹城的时候，清早这个仆人起来看见敌人围绕着这么多的军队，马上回去找以利沙说，主人啊，哀哉哀哉啊，这完蛋了，就没命的意思，怎么办，我们要做什么，怎么办呢？以利沙就在时候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开我仆人的眼睛啊。神就打开他仆人眼睛，他仆人眼睛一开就看见，哇，满山满谷天使天军围绕了他们，数目比敌人还多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当你再次面对你生命中困境的时候，我再次说，你眼目不是定睛在环境。当你面对生命的巨人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不是孤单的，跟你说你不是孤单的，跟他说，那与你同在的是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，而且不但更大，而且更多。 Amen。你要坚持信靠神，这第一个坚持。第二个坚持，你要坚持神的应许。跟你们说，你要坚持神的应许。大卫是一个记得神的应许的人，他纪念到神是信实的，他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要成就。所以当别人问他说，哎，你怎么出去征战，怎么去面对哥利亚，怎么去跟哥利亚打仗啊，大卫怎么回答呢？在十七章三十七节，大卫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大卫就想起，回想起当他在旷野的时候，神怎么帮助他能够胜过这些熊跟狮子。他就想到神过去是如何，神现在也要按照神的信实亲自来搭救他的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今天当你面对生命当中各样巨人的时候，你一定不要害怕，回想一下神的恩典吧，回想到神在过去怎么一关关带领你吧。 Amen。说真的，当你回想的时候，你就是充满感恩啊，诉说不尽。说真的，神带领你直到如今，哎，神过去怎么带领你，神现在继续照样要带领你。 Amen。 无论环境如何改变，神的应许永不落空的嘛。 Amen。 所以再一次，你眼目不是看环境，你眼目看见神是信实，他的信实，他的应许在你身上是可靠。这就好像你还记得大卫，神应许他要做君王的吗？可说真的，从神应许他做君王直到他做君王，中间经过好长一段路嘞，不是立刻就做君王，好长一段路。特别是他杀死哥利亚之后，扫罗就很嫉妒。为什么扫罗嫉妒？因为姐妹们唱一首歌嘛，你记得吗？姐妹们就唱了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哇，你看看，那还差，就差王位没给他什么。所以我们看见扫罗就嫉妒他，到处追杀他。大卫只好逃到亚杜兰洞里面，躲到山洞里面。 那个时候有四百人跟随大卫，那四百人怎么样的人？我们看撒母耳记二十二章第二节是怎么样的人啊？这说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。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大卫吗？自己性命都不保了 ，OK， 躲在山洞旁边，充满这种人呢、啊。你想想看，你会作何感想？换了我们总怨天尤神，那给我点好一点的人嘛 ，Right？ Come on。你应许我做君王，给我好一点的，给这种人呢、啊？但大卫却没有怨天尤人呢、啊，大卫却坚持信靠神国给他的应许，他相信神给他的应许不会改变，他知道神所应许的不是在这个山洞，虽然现在在山洞里面，他知道神所应许是皇宫了，他做君王的了。他知道神所应许的不是失败，虽然他现在面对失败，他知道神所应许是得胜，所以无论环境多么的艰难，他都坚持神的应许。结果至终我们看见神提升他，他至终成为以色列的君王。而那四百个跟随他的人后来就不再称为这些受窘迫的、欠债的，这四百个成为什么呢？我们看见历代志上十一章十一节说，这里四百人叫什么？现在大卫的勇士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看见神所应许的永远不会落空，必定会成就的。 Amen。弟兄姐，就算今年你所面对的环境跟神所应许的完全不相同，特别是今天如果你特别在面对生命中的失败跟挫折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失败，你也不要灰心。跟你们说，你们不要灰心，跟他说，因为失败不是一个结果嘛，失败永远只是个过程而已嘛。你仍要坚持神的应许，因为即使神的应许不是按照你的时候、你的方法成就，但我告诉你，神的应许必然会按照神的方法、神的时候成就。 Amen。 所以你要坚持神的应许。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怎么说？我们一同来念。来，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行完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要坚持神的应许。第三方面的坚持，要坚持神的托付。跟你们说，要坚持神的托付。其实大卫还没有在面对哥利亚以前，其实在撒母耳记上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在十六章十三节里面，这里我们看见撒母耳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，就是大卫了。从这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，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。我们看见旧约时代膏抹是很重要一件事情，膏抹代表神的拣选、神的托付。所以我们看见当撒母耳膏抹大卫的时候，大卫就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膏抹，大卫就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托付。他就知道从现在开始他需要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。以前他是个牧羊人、牧羊童，他只关心到牧羊的事情，他只关心到自己的事情。现在不同了，有神的托付在他身上，他开始关心到神的国度了，他开始关心到神的荣耀了，他开始关心到神的名字了。所以那天你还记得，当他送饭给哥哥吃的时候，他们在战场送饭，忽然听到这个哥利亚在战场上在那怒骂耶和华的军队。以前他听见了也就不觉得怎么样，没什么反应，可现在呢，他是个有托付，他开始关心到神的荣耀了，以前从来不会关心的，他关心到神的国度了，以前从来不会关心的。他听见了，他心中就有一种怎么说，一种神圣的厌恶感。他就问旁边人说， 这个人是谁啊？他怎么会这样辱骂我们耶和华的名啊？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当然旁边立刻说，嘘，小声点啊，小孩子懂什么啊？可是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有托付的人，他心中是有托付的人，他听见这样的话语他无法忍受，他为神的名的缘故，为了神的荣耀的缘故，他必须站立起来。他就在那个时刻坚持神的托付，出去迎战哥利亚，至终他得胜了哥利亚，使神的名重新得到荣耀。阿们。大卫坚持神的托付。我就想到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是保罗，他也是个坚持神托付的人。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看见保罗是一个到世界各地去做宣教工作的。你知道在当时做宣教，他们的旅行是跟我们现在做短宣是非常不一样的。我们现在去宣教其实真的太容易，还可以坐飞机、再不方便两天也就到了嘛、南非他们很远，刚刚回来他们 也是很久，可是两天也到了，而且有时候还可以升等、不错、可是保罗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啊。保罗宣教怎么宣教？我们读一段圣经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，你看见保罗宣教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到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、又屡次、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可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请问这种短宣队你会去吗？绝对没人报名，绝对没人报名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看见保罗不但是受各样的苦难，保罗的宣教更是冒生命的危险的。记得有一次他在路斯德讲道，被人抓起来打个半死，甚至几乎要死，人家以为他死了，被拖到城外，丢到城外里面，因为你觉得他死了嘛。没想到他醒过来了。我请问你，如果传福音被人抓了，被人打的，人家以为死掉，把你拖到城外，丢到城外，你醒过来的时候，请问你作何反应啊？你作何反应啊？我相信你唉声叹气，这种地方永远不要再来了，不来了。没想到保罗醒过来他怎么样？没死。哈利路亚，再进去再传福音。哈利路亚。我每次想到保罗我都觉得 amazing 啊，这个人你看见多少的辛苦，多少的难处，你看见好像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拦阻他。为什么？我常常想为什么他有这种动力在他的里面呢？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九节回答我们这个问题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九，我们一同来念。来，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吗？保罗说我没有违背，是因为有个意象，天上来的意象，有一个托付在我身上，所以我永远没有违背，无论环境多么困难我都不会违背，因为他坚持到底。Amen。 虽然他后来被关在监狱里面，后来他也是为主殉道，甚至他有生之年不见得看见福音传遍全世界，但却是因为他的坚持，今天福音的确已经传到世界每个角落了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今天若在你生命当中你知道神在你身上是有托付的，这个托付不见得是一种好像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托付，也许在家庭里面的托付，也许在你工作的托付，在职场上的托付，在教育文化在社会上的一个托付。我们看见无论神在你身上的托付是什么，你要坚持神所托付你的，无论你面对多少的难阻，多少的障碍，挫折跟失败，永远不要放弃。Amen。 就好像这些年你看见我牧会，说真的，你如果从教会一开始就跟我们在一起，你知道我们中间经过多少的挫折。这些年我在教会当中又要牧养，又要管理，又要扩建，又要传福音，要宣教， 多少的失败，不是一帆风顺，我们经过多少的挫折软弱，可是就是不断的就是要继续勇往直前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神在我身上是有个托付的，有个建造神荣耀教会的托付，是透过敬拜赞美圣灵更新小组教会全地转化，我为神建造荣耀的教会。虽然我的能力是有限，我也不是完全，你们也知道我软弱很多，但我知道我只有一件事情，坚持神所托付我的工作，无论在我面前的巨人有多巨大，至终我要看见神的心意在教会当中得到荣耀，得到满足。你们哈利路亚，你要坚持神的托付。最后第四，你要坚持神的道路。跟你们说，要坚持神的道路。你知道大卫要去迎战哥利亚的时候，其实旁边已经很多人在说了，哎，难道没有更好的方法吗？啊，没有更好的方法吗？事实上保罗自己就已经提出建议了，保罗主动要把他的战衣给大卫穿上，穿上，穿个军装去吧，哈。所以扫罗把军装给大卫一穿，他一穿上，哇，就垮下来，因为太重，连走路都走不动，哎。弟兄姐，今天当你在面对生命中的巨人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所需要的不是人的 good idea 而已。哦，我们都喜欢到处寻找人的 good idea， 好的想法吗？人的想法无论多么听起来不错，一做起来永远你会发现不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嘛。你所需要的不是人的 good idea， 你所需要的是 God's idea。 你要神的方法，你要谦卑下来寻求神的方法，神的道路嘛。所以大卫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了，主啊，那你要我用什么方法去打仗呢？神就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不就用你已经有那个甩石那个机旋呢？哦，神，你说是我在旷野里面打狮子打熊那个甩石头那个机旋呢？对啊，就是那个机旋呢。我想如果换了你我是大卫，恐怕我们就考虑再三了，然后我们对神说，主啊，不是我不相信你的大能 OK， 不过你要知道啊，没有人是用机旋去打仗的 OK， 没有没有，打熊打狮子 OK， 打仗 No way， 绝对不可能。可是我们看见大卫他并没有跟神 argue， 他顺服神的方法，坚持神的道路。所以他溪水旁就捡了五颗光滑的石头，拿了甩石的机权就去面对哥利亚。你可以想象那个战场的光景吗？有一边是全副武装的巨人在那里，另外一边是一个穿着布衣的小男孩拿了石头跟机权来应战，这完全是不按理出牌的打法，难怪哥利亚很藐视大卫。但大卫非常的清楚，所以他对哥利亚说，你来攻击我呢，是靠着刀跟枪，人的方法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神的方法。你来攻击我是神的，是人的方法，人的道路，我来攻击你是神的方法，神的道路。所以他开始就开始用那个机旋在甩石头了。嘿，你要知道这场战争其实是怎么打赢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其实根本不在乎大卫怎么甩，他可以正的甩，好，左边甩，甚至倒着甩，随便怎么甩，不在乎他怎么甩了。因为在这个石头上，上帝放了个属灵的 GPS 了， The Holy Spirit，圣灵在这个石头上了，圣灵就锁定了，锁定了哥利亚的额头了。然后他一甩，随便怎么甩，圣灵的能力随这个石头正中哥利亚的额头，他应声倒地，倒地就死了。哈利路亚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无论你怎么 看神的做事的方法，你觉得何等的不合理，多么不能明白，神的道路还是高过你的道路，神的意念还是高过你的意念。你们，所以当你们面对生命的关口的时候，你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，也不要依靠过去你自己所有的经验，你要一次一次来寻求神，求神显明他的道路，他的方法，坚持神的道路。 Amen。 弟兄姐，今天在你生命当中，你是否也面对人生的关口？你是否也面对生命中的巨人？有什么是你心中恐惧的事？有什么是叫你心中失去平安跟喜乐的事？你一定要记得，征战胜败在乎谁啊？耶和华。你的注意力永远不要在环境，你的注意力永远要在神身上。 Amen。 但另一方面，你要明白，虽然征战胜败在乎耶和华，但大卫还是得站起来去应战，要出去应战。他没有坐在军营里，哈，神啊，你去替我征战吧。没有，他还是勇敢的出去征战，否则他无法战胜哥利亚。同样，今天当你在面对生命中的巨人的时候，你不能只是祷告希望神为你得胜。在新的季节的确是有新鲜的恩膏降临，但你仍需要一点点属灵的勇敢啊！我再次说，新的恩膏是已经降临了，但是你还是需要这么一点点属灵的勇敢。什么是勇敢？勇敢就是一种对神的坚持嘛，坚持信靠神，坚持神的应许，坚持神的托付，坚持神的道路，你就必然能够战胜你生命中一切的巨人。 Amen。 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现场，我们的感谢与赞美，谢谢你主。虽然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渺小很软弱，我们常常就像哥利亚面对大卫面对哥利亚一样，但今天早上你的圣灵再次提升我们，让我们眼目不是看见我们的环境，让我们看见征战胜败在乎耶和华神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眼目单单定睛在你身上，求你赐下这个属灵的勇敢在我们中间，像大卫一样。我们看见无论环境如何，他坚持，坚持信靠你，坚持你的应许，坚持你的托付，坚持你的道路，也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就这么一点点的坚持，当我们坚持到底，必然得胜。我们谢谢主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们一同起立，我们唱这首诗歌。
每当我面对风浪，你总在我身旁，生命福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旨意不摇晃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借着信心来宣告，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接受信心来宣告，让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
每当我
面对风浪，你总在我身旁，生命福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旨意不摇晃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接受信心来宣告，我真实经历你全 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。接受信心来宣告，让我来全心敬拜，实际就在
孩子。
每当我面对风浪，你总在我身旁，生命福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执意不要忘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。
哈利路亚，是的主啊，
接受信心来宣告，我这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。接受信心来宣告，让我来全心敬拜，实际就在不远。
再一次来宣告，永远的依靠。哈利路亚，
你
是的主啊，
是我永远的依靠。
Glory, glory, Lord。接
受信心来宣告，我这是经历你全能的依靠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。接受信心来宣告，让我来全心敬拜，至今就在不远。
高举你的双手，再一次来宣告，是的，永远的依靠。
你是我永远的依靠。
是的，主啊，
接受信心来宣告，我这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。接受信心来宣告，让我来全心敬拜，实际就在不远前方。
弟兄姐妹，今天当你面对生命中的巨人的时候，你的眼目绝对不是定睛在环境上，你的眼目要定睛在神的身上。Amen。 很多时候，很多的真理你不是不知道，有时候你所需要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属灵的勇敢在那里面，就像大卫一样。大卫跟你我是一样软弱的人，但是他有一种属灵的勇敢，那个勇敢就是一种坚持。勇敢不是一种感觉，不是你有些人感觉，有些人没有感觉，勇敢是一种选择，选择坚持，你坚持信靠神，这是一种勇敢。今天做一个基督徒，你需要做这种选择。无论在怎么样环境当中，是的主，我选择坚持到底，我选择信靠神，我选择信靠神的应许，我选择神的托付，选择神的道路。我们要看见就像大卫一样，当他做这样选择的时候，出去迎战就能够打败歌利亚。同样在你生命当中，你必然能够战胜你生命中的巨人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为你生命的一切的所面临的关口来祷告，为你自己现在的环境来祷告，再一次委身在神的面前，好不好？同时开口来祷告，说我们要选择来坚持到底。同时开口来祷告，哈利路亚。我们赞美的更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，主啊，哦，是的，我们站立在你面前，我们选择来坚持，我们选择来坚持，把这样属灵的勇敢放在我们的里面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靠着你至终的得胜，胜过一切的仇敌，一切的巨人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你，就圣灵大大的充满在我们中间。哦，主啊，今天早上你圣灵浇灌下来，有一种无比属灵的勇敢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哦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你。嘿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凭信心我们再次来宣告，你是我灵魂的人，
你是我永远的依靠。
哈利路亚，
接受信心来宣告。
哦，是的，主啊，
我真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
唯有你，
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。接受信心来宣告，让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，
永远的依靠。
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接受信心来宣告，我这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 手信心来宣告，让我来全心敬拜，自己就在乎于人前方。
当我全心来敬拜，
当我来全心敬拜，自己就在乎于人前方。
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归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谢谢我们的主，谢谢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是的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是的主啊，让圣灵今天运行在我们中间，充满我们，把一种属灵的勇敢充满在我们中间。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，让我们选择坚持，坚持到底，必然得胜。我们赞美你，愿的灵就在这个时候大大的充满浇灌在我们中间。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跟你旁边弟兄说，坚持到底必然得胜，跟他说。